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听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Chelsea。 在节目开始之前，先让各位嘉宾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Kevin。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John。
大家好，我是 Brian。
嘉宾，据乌通社报道，扎波罗热核电站四日因为乌克兰和俄罗斯交战起火，核电站所在的扎波罗热埃涅尔戈达尔市市长德米特里奥尔洛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军在当地同俄军发生激烈战斗。乌克兰国家核能监管局3月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核电站一号机组反应堆舱有损坏，但不影响机组安全。核电站重要的系统和设备都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到目前开始还没有记录到辐射状态变化。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也表示，据乌方通报，核电站核心设备没有受到影响，但是火灾造成了2人受伤。乌克兰国家核能监管局3月4日还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被俄罗斯军队完全控制。俄罗斯国防部当天说，该核电站已完全被俄军控制，核电站设备以及临近区域由俄军看守。那最近也是到3月10号，也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交战的第十五天吧。但是在3月4号的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已经被俄罗斯军队占领了。这个也在网上引起了很激烈的讨论，比如说会不会就是有核泄漏啊，还有会不会使用核武器，这个也是被人们都提起了。那核电是乌克兰的重要能源，乌克兰有4所核电站，共有15座核反应堆。那据你了解，扎波罗热核电站对于乌克兰来说重不重要？除了扎波罗热核电站，乌克兰还有什么非常重要的核电站？那首先据我了解说，因为乌克兰它是有很多就是包括这种核武器，不是核武器，就是核电站或者是他们一些实验的反应堆啊之类的。那我在网上搜集资料的时候，我之前发现就是切尔诺贝利也是在乌克兰的。我之前是知道说它是在欧洲的东边，但是它就是我没有想到它是在乌克兰。通过搜索以后我才发现，就是不仅它有切尔诺贝利，还有这次扎波罗热核电站，那它还有大概七八个，就是包括已经就是没有完成的，还有现在已经是在运作的。那现在在运作的一共有4个，就包括这一次被占领的一个。那切尔诺贝利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但是它已经是说现在被俄军控制之前，包括现在的状态，它已经是一个关闭的状态了。那我觉得核电站对乌克兰来说比较重要吧，因为据我了解到，还有说乌克兰它还打算说今年或者是到2030年之前，它要有新的核实验堆，像。他会做一些这种核武器或者是核电的这些研究吧。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 核电也是一个乌克兰比较重要的，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吧。好，还有嘉宾想要分享一下吗？
我听说好像乌克兰有23%的能源是从核电这里来的，所以说如果有一个比较大的核电站不能用的话或者出事的话，那么影响还是相当大的。然后这个扎波罗热核电站是好像不仅是乌克兰最大的核电站，有可能是整个欧洲最强大的一个核电站，所以说它这一个核电站出了问题的话，应该算是所有核电站当中最影响力大的吧。然后就是乌克兰不是一共有15个核反应堆嘛，然后其中6个都是在扎波罗热核电站，所以说是1/15的核电能源应该就是来自于这个核电站了。也就是如果算一下应该可以大概估计出来乌克兰有多少%的能源就因为这一个核电站不能用而消失了。
嗯，那我也想加一句，就是而且现在俄罗斯就是跟乌克兰打呢是从3个方面来，就是一个是北边，就是从他的那个 Kiev， 他那个 capital 那些有些军队，东边呢已经被俄罗斯他们也占了，就是比较久，就是进这个叫 Mariupol 这个地方。然后还有呢，就是俄罗斯早几年就是在 Crimea， 他们已经 Crimea 已经是归他们了，但是他们就再从 Crimea 就是乌克兰的南边又是开始就是进入乌克兰。那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扎波罗这个核电站就在南边，就是比较靠近 Crimea 吧，所以我觉得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如果他被我觉得是如果军队已经把它控制到了，那就会真的是影响乌克兰的那些很多东西，因为乌克兰的那些电很多都是来于这些核电站。
我听说过最有名的就是这个扎波罗的核电站，除了这个我别的都没有听说过。因为这个核电站是像对乌克兰特别重要的话，俄罗斯就是把这个核电站弄得就是用不了的话，那乌克兰就肯定电少了很多。
那刚才各位嘉宾提到的都非常好。那我现在我看到了一个地图，就是说应该是3月3日它更新的，就是应该是大概在俄罗斯占领这个扎波罗热核电站当时或者是之前吧。它这个地图上显示就是它切尔诺贝利它是乌克兰的北方，它切尔诺贝利那边已经就是被俄罗斯控制了，然后还包括它还有乌克兰的南边，它就像我刚才提到这个扎波罗热核电站也是在就是俄罗斯的这个俄罗斯这个控制里，所以我觉得就是通过这个地图，然后还有还有这个乌克兰就是核电是乌克兰一个重要的能源来看，觉得俄罗斯他还是想可能说先想控制核电，因为他是我看到地图说他并不是一个方向，就是他控制大部分北部，而是北部东部还有 南部都有，但是这碰巧是这两边它都是有核电站，不管是废弃的也好，还是现在还在运作也好，所以我觉得俄罗斯也是有可能有这个方面的原因。那扎波罗核电站以及其他核电站被俄罗斯控制意味着什么？核电站和核武器在这场战争中会起到什么作用？或者是说它到底就是会不会使用？那首先我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是我看这个地图很凑巧，就是它扎波罗热核电站是应该是最大的核电站了。那俄罗斯在北边，他对这个以前的废弃的切尔诺贝利他也有控制，然后南边他对这个比较大的核电站也有控制，那包括的一些其他区域也有一些控制。我觉得呢他可能控制这个就意味着说，如果控制了这个核电站，就是其实乌克兰蛮依赖这个核电的，然后电力啊之类的都是要靠这些来用。如果说他们先控制了这些核电站的话，那他可能对以后的局势，就是说可能如果没有其他别的国家参与进来去来帮乌克兰的话，那他可能以后会就是说比较好控制乌克兰大部分地区，可能对以后的这个战争越来越往后可能会好处会越大吧。再说就是说，如果这个最大的现在最能用的这个核电站被俄罗斯控制了，他如果想要谈判的话，俄罗斯也可以说可以拿它当做一个筹码来说，说我们已经控制了，如果说你们不怎么样，我们就继续在这控制，我们就不归还给你，这样子我觉得也可能会起到这样的作用吧。那我核武器呢，我觉得现在可能不太会用到吧，因为毕竟说现在情况也没有恶化到其他国家去参与进来，现在只是这两个国家还是在战斗吧。可能最近一些比较大的事情，比较没有什么特别大事情，比如说火灾啊，就核电站火灾，就是这个战争没有起到，就是没有一个很重要的节点让我们知道。但是其实继续关注的话，还是有很多变化的。就在说金融方面，就是俄罗斯金融方面也有变化，然后美国也对俄罗斯其他的，美国也对俄罗斯有一些采取的一些措施嘛，然后包括我们最近的油价。那我觉得核武器应该是不太可能会使用的，那也没有什么特别大影响。但是核电站在这场战争中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东西，特别是乌克兰就是比较依赖这个核电能源，然后现在又很大的一个核电站又被俄罗斯控制了。
那我也认为就是俄罗斯也不是很有可能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机会真的用那些核武器吧。然后他占领了那些核电站，我觉得也是为了就是让人家知道，哦，我是比较强大的，就是我在这次打仗的时候，我也做一些东西。因为现在俄罗斯他们好像他们要 invade 乌克兰，好像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是好几天都没有什么进步，然后他们都被那些兵手术是没有他们想象这么容易进入乌克兰吧。因为现在我觉得如果他们可以占领一些核电站，就是一些非常重要的这些能控制乌克兰的那些电啊什么，我就觉得他们就可以在这个战争时候有更加多的这个力量，然后而且他谈判的时候，如果来到谈判的时候，他们也会有多一点的这个leverage 吧。我也觉得他们没有什么可能用核武器，因为我觉得他们也不想是把整个世界毁灭， 他们只想就是可能他们要乌克兰的那些黑土啊，或者要他们的那些油啊煤气什么的啊，然后他们就是他们就是想让自己的国家变更加强大吧，他们没有想就是让人家很多人死吧。
嗯，我同意这样说的。我觉得用核武器或者说是用核电站作为一种就是伤害性的一种摧毁性的事情是非常就是比较不可能的。我觉得俄罗斯如果真的要占领这块地区，那么他占领这个核电站是必须的，因为如果这块地区依赖核电站来供电的话，那么他如果想要占领地区，那就得给这个地区供电，所以必定得占领核电站。所以我觉得核电站就相当于一个地区的一部分。你虽然用核电站可以用来谈判，或者可以用来显示自己就是占有很大的就是军事进展或者之类的，但是最主要还是为了让他这一块区域如果成功占领的话，那他必定还得留着这个核电站。他摧毁了核电站，那么这一块区域就没有足够的电了，那他占领过来也没有用。就比如说用核武器，为什么我觉得用核武器的几率很小？因为俄罗斯的目的并不是要杀死最多的乌克兰人，他的目的是要把乌克兰这块地区占为己有，或者是建立一个新的自己能够比较容易控制的一个像附属国或者傀儡国家这样。那么不管怎么样，它这块地区它这个一块土地还是想要住人的，所以如果用了核电站或者说是核泄漏某种跟核武器有关的事情发生的话，那么这块地区虽然乌克兰人就不能住了，但是即使俄罗斯占领了这块区域也没有办法住或者是开采就是天然气或者之类的，也没有办法发就是用任何核电站发电。所以这个核电站他们肯定是要保留的，并且占领的主要目的我觉得就是给他们设想的未来的土地供电，目的跟乌克兰用这个核电站的目的是一样的。
谢谢各位的分享，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讨论。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你想获得一张图书卡，用以免费借阅、下载或在线阅读书籍、收听音乐、观看电影和电视节目吗？请从申请中文图书卡开始，并通过 www.spl.org/zh www.spl.org/zh 在线查找有关使用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其他信息。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是今天晚上的主持人 Chelsea。 那我们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截止到3月10号已经进行到了第十五天。那在3月4日的时候，扎波罗核电站就是乌克兰现有现在正在运行，就是正在运行的最大的一个核电站，因为乌克兰和俄罗斯交战起火。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就是围绕着扎波罗核电站起火以及对乌克兰和俄罗斯这个战争的影响。那我们刚才提到说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其他核电站被俄罗斯控制意味着什么？那核电站和核武器在这场战争中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还有嘉宾想要分享一下吗？
我认为这些核电站虽然说对当地地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真的发生战争的话，国家也不会去怎么样优先攻击这些地方。虽然说如果他们要进行对这些地方的轰炸，那么肯定是优先选择这些区域的，或者是要让俄罗斯的政府比较忙，或者是多些事情做，那么就把这些炸了。但是说实话，炸了这些并没有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因为这并不是他们唯一的发电的方式。虽然说这是很有效的发电的方式，但是他们也有其他的发电机什么的，还是可以完全补足这些空余的。
我觉得俄罗斯占领核电站可能有两个用处吧，一个就是如果他们只是占领核电站，然后不占领就是周围核电站供电的部分的话，那么他们做的事情可能是以一种不杀人的间接的方式来伤害乌克兰普通的人民，这样进而迫使乌克兰做出一些牺牲来，比如说得回核电站。因为如果他们即便他们不占领周围的地区的话，只要把核电站占下，那么周围的那些普通的人都就没有电了。然后如果这个核电站像现在这一个扎波罗热核电站这么大的话，那么肯定会有相当大一片区域都没有电。乌克兰是不可能就直接让这一大堆人都没有电就不做任何事情，所以他们可能就会可以把这个东西来当做一个用来威胁乌克兰的手段。另外一个就是前面嘉宾已经提到过了，如果俄罗斯要占领核电站附近的地方的话，那么他们也目的并不是就是真的要让乌克兰人苦，所以如果要占领周围的地方的话，就应该要把核电站也给占下，这样就可以给周围的人持续提供能量。
我刚才看到就是3月10号他最新的进展说乌克兰说切尔诺贝利废弃的核电站在北俄罗斯占领后也失去了电力供应。那根据这个来看，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因为核电是乌克兰一个比较重要的东西，俄罗斯拥有它，就是不是拥有它，就是控制这个核电站，也对俄罗斯的谈判方面，然后再有就是他自己的经济也就是控制也有一些，在这个战争中也起到了一些比较大的作用吧。扎波罗热核电站在3月4日起火的时候，各国到底都有什么反应呢？那美国对于这个事件做出了什么措施或者是反应吗？那据我当时我记得好像我印象不是很深了，但是我看到一个新闻，好像就是当天就起火的时候，我一打开那个新闻，然后他那个就有一个头条说美国怎么说根据什么什么起火。我当时没有注意看，但是后来回过头发现说我当时看到的那个标题就是这个美国的到底对这个核电站起火有什么反应。美国可能在我看来可能是更偏向于乌克兰，他肯定不是和俄罗斯说我们俩是站在一条线上的。就是美国和包括欧美一些国家，就是像北约这些国家嘛，就一些西方的领导人，他们感到比较震惊嘛，因为他们可能不认为说俄罗斯会这么快去占领这个核电站，就是短时间内开战才有几天，占领两个核电站，废弃的切尔诺贝利和现在正在使用的扎波罗热核电站。然后同时作为俄罗斯的也不是算敌人，就是政治上的敌人吧，他们也谴责说这次袭击它有可能会引起核泄漏啊，或者是一些灾难，它会影响到他们。但是站在这个角度上去谴责说占领这个就会引起灾难，所以这个核电站起火和占领核电站核泄漏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那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他也说比较关注，因为核电吧，然后还有包括核武器这些包括就是现在是一个比较安全，不是特别安全的一个东西，就是它包括它不只会对人类造成影响，它还会对自然造成比较重要的就是比较严重的影响。那所以他当天就表示说希望去和乌克兰协商说怎么保证乌克兰境内的核设施的安全。还有就是起火事件发生后，乌克兰总统 要求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并且在俄罗斯而且在乌克兰设置了禁飞区。我觉得禁飞区吧，这个可能各个国家就是都设置了，但是这个根据起火事件发生以后，乌克兰总统又设置了新的禁飞区。那美国总统拜登和英国首相约翰逊，然后都给乌克兰总统打了电话，那他们进行了沟通，然后督促俄方或者是警告俄方，他们尽快不要在核电站所在的区域停止军事，就是让他们停止这些军事活动，因为特别危险，它不是一个开玩笑的事情。那据我了解到的，就是这些吧。那美国也是跟从战争开始就是也没有说转变说啊，俄罗斯这个方法是对的，他们就觉得这个很严肃，说必须要警告俄罗斯那边他们必须要小心。那据我了解到的就是这些。那各位嘉宾有没有想要？
那俄罗斯就是他们占领的这个扎波罗核电站的时候，就是他们一占领，就是很多人在美国，就是而且在媒体就是说，哦，这个是一个 war crime， 是一个 war crime。然后因为他们就是他们在那里呢，他们就是就是有可能，如果他们就是弄烂了，或者把那个整个核电站搞破了，就有可能就是影响整个欧洲，因为这个呢是比当年那个Chernobyl大很多，所以如果这次又有一场就是非常不好什么核电站什么灾难呢，那是影响会非常的大。然后他们就是在那里的时候，他们一开始呢也不让那些消防员去，因为好像有一些小火或者什么的，然后里面在那里就是在那里工作那些人员在那个核电站工作，他们就是也没有换，就是他们就是那些兵继续就是观察他们，就是逼着他们工作，所以他们就是有很多 stress 吧。然后就这个整个我就很多国家和美国的媒体就是都是在说这个普丁做的不好，因为这个是会影响很多无辜的人。
就是我刚才也提到了，乌克兰总统也对这个俄罗斯控制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感到就是害怕，然后或者是说担忧嘛。那他就是这次俄罗斯占领他两个就是废弃和不没就是还在运行的核电站，那就提到了1986年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的，就是说有可能如果俄罗斯继续在这两个核电站进行战争或者是交火的话，它有可能会影响到，或者说扎波罗热核电站泄漏的后果可能会比切尔诺贝利要更糟一些。那对于1986年切尔诺贝利事故，你了解多少？当时又造成了怎么样的影响？各国，特别是被就是切尔诺贝利核泄漏受到过影响的国家，他们又是怎么响应的呢？那据我了解到，就是这个应该是仅次于日本。日本在2011年，应该是2011年，自然灾害，导致的核泄漏以外最严重的一次就是核泄漏事件。但是这个和日本的那一次，不一样，它是因为人为操作的失误，所以才造成了核泄漏。那当时就是因为他们在核反应堆全部都被炸毁了，然后大量放射物质泄漏，事故后有30多人当场就死亡了，还有200多人在 在那个反应堆那边受到严重的放射性辐射。之后15年内这个切尔诺贝利这个反应堆附近的居民啊是大概有6到8万人死亡。不仅这些，还有13万或者是更多人遭受辐射疾病的折磨。那除了这些，还有就是当时也对欧洲的一些国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受污染的情况当时是最严重的，但是因为当时风向的关系，专家他们估计有60%的放射性物质落在了白俄罗斯，也就是乌克兰北边，然后在俄罗斯西边。那这个事故引起了苏联大家对于苏联核电厂安全性的关注，那这个也是间接导致了苏联后来的瓦解。苏联瓦解以后，独立的国家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每年在那个事件发生在瓦解以后依然投入了很多经费然后人力来致力于这个灾难善后以及居民的安全保障。那现在就是说因为事故直接或者间接死亡的人数难以估算，因为影响到的范围太大了，而且核辐射它会对这些放射性物质会对人造成一些不只是就是像这种直接死亡或者是说比较急性的一些疾病，那它还会对人就是它会对人们长期会有一个影响，所以它是难以估算的。那事情的起因，就是事情的起因有两个，就是现在流传的是说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把责任推卸给核电站的操纵员，第二个则是因为压力管是石墨漫画废水反应堆的设计而导致缺陷导致，尤其是就是它那个控制棒的设计。那双方一直就是这两个不一样的观点吧，他们一直是说他们也有理论证明说是这个造成的，然后但是具体的原因现在还没有一个说一定是这两个原因中一个造成的。那各国的话，我觉得我没有就是看到说美国对这个有什么反应，但是我看到的更多的就是苏联包括就是乌克兰附近几个国家的关系肯定是变不好，因为乌克兰它这个地方爆炸了以后周围的国家也受到影响，然后他们的经济也受到了一些影响，所以我觉得我看到更多的就是乌克兰附近的国家做出的反应会比较多一些，西方的国家我没有看到过太多吧。
我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 accident 我也不知道特别多，我就知道在那时候是因为他那个核电站他的设计不是特别好，然后还有一些工作人员他不是特别会用这些机器吧，然后最后就让特别不好的事情发生了。然后之后我知道有一些人死掉，然后还有很多 radiation 都被spread 到很多人的 身体里面。然后我知道有些人得了 cancer 和一些别的。
我对切尔诺贝利的了解不是很多，但是据我所知，它是基本上历史上最大的核电站事故之一吧。那应该是一个就是设计的问题，然后再加上在核电站工作的人有很多都是没有特别专业的训练的，所以就导致了一些爆炸，然后就漏出来了很多核污染。然后这个地方好像之后的不知道多少年都是就是没有人的，然后还有汇报说什么有奇怪的生物，就是很变异的生物在那儿。但是现在这个地方应该是，我在前一段时间看到一个视频上面，好像这个地方有很少数的人，那些住在那里的人好像并没有受到核污染的影响太多，但是基本上那个地方就是一个荒芜的有很多植物和动物却没有人的地方。
我的了解已经大部分被其他嘉宾概括住了。我在大概半年前还在 Google Map 上面看过这个 Chernobyl 这块地方，然后它当时那一块地方直写是有一个白的一块椭圆形的东西，你看不大出来是什么。后来我去查了，原来是现在还是有比较强的放射性物质，但是他们早就已经造了一个那种防辐射的一个那种罩子一样的东西盖在那块区域上，所以几乎就现在可以几乎完全的避免里面的辐射出来。但是他们每隔一定数量的年还需要换，就是更新那个罩子，然后周围还是有污染，但是应该已经对人类没什么影响了，但是还是没有什么人住在那。
嗯，我也看过一个切尔诺贝利事故的一个电视剧，然后这个里面虽然大部分的东西是真的，但是也有一些虚构的情节，我也不确定什么是真的，但是我确定的是他这件事情对当地的人，就是特别是那种营救的那些 firefighters 就是救火员或者是那种医生什么的，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因为病人的衣服上和身体上都有非常强大的辐射，然后这些医生照顾他们的时候都自己会感染得就是不是感染，但是受到这个辐射得病。然后就是说这个辐射他们当时的在场的人的衣服都被扔到一个特定的地方储存起来，因为他这些衣服上面有非常强烈的辐射，不能随便乱扔。
谢谢各位嘉宾的分享。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Sound Transit 正在举办免费社区活动，讨论未来的连接 West Seattle 和 Ballard Link 扩建计划。快来了解西雅图市中心第四大道和第五大道的潜在路线和车站位置选择，并分享您对在社区中扩展轻轨的想法。现场有翻译，请于3月17日星期四下午12点至7点到西雅图401 South Jackson Street 的 Union Station 亲自加入我们，或者在3月24日星期四下午5点30分至7点30分通过 Zoom 参加。面对面的开放日可能根据州和地方 COVID-19 的社交疏离指导方针而做调整，如因故不能举行现场活动，则将改为虚拟活动，具体时间可能会有所不同。请访问 wsblink.participate.online/ 或致电206-903-7229注册，或者了解更多信息。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 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中，在前几天，扎波罗核电站因为俄乌交战起火，包括切尔诺贝利和扎波罗热核电站被俄军控制的一个事情。那我们刚才聊到了，因为俄罗斯这次也占领了切尔诺贝利，它是一个旧的反应堆吧，然后它是一个旧的核实验的地方，那现在它已经没有用了。但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这次扎波罗热核电站站包括交火，又说如果这个核电站发生泄漏，会比1986年切尔诺贝利事故会更严重。还有各位小妹想要分享一下，你们所了解到的1986年切尔诺贝利的事故吗？是，除了切尔诺贝利事故呢，那日本也是一个就是被核辐射吧，核泄漏影响比较严重的国家。那日本在二战中曾出兵海外，至今同亚洲邻国存在历史争议。同时，日本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遭受过核武器攻击的国家。2011年，日本又发生福岛核电站泄漏灾难，对日本地区的影响至今犹存。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后，日本前首相安倍在电视上谈话，触及日本拥核话题。当年，日本福岛核电站灾难你了解多少？发生灾难后，日本又是怎样解决呢？那就是我记得当时因为大概在2011年的时候，我应该是正在上小学，那我了解到的就是说，不是人，当时我来的就不是人为的，说就是因为当时有一个很严重的地震，然后包括后面是海啸。所以才引发的这个核泄漏。我记得当时好像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新闻嘛，虽然它不是像切尔诺贝利一样它是不是人工操作失误造成的，但是它是自然灾害造成的，就是感觉也是比较严重。那后来我了解到的说，福岛核事故就远比我当时想，就是当时印象中的要更严重一些嘛。那也是它到了7级，也就是特大事故，和切尔诺贝利事故是一样的。那从切尔诺贝利现在，它还有核辐射在泄露，不是还是会影响到周围的人的话，那我就是这个福岛核事故肯定也是非常严重的。但是发生灾难以后，好像当时我记得，因为刚有比较大的地震，然后再有海啸，然后再有核泄漏。我记得当时日本好像没有说，就比较慌乱吧，可能。那是在后来，在去年4月份的时候，他们决定将福岛的核污染水排入大海，这个才正式的说，我去了解一下核电站就是泄漏事件，也是比较严重的。他是打算把核废水排入大海，然后当时我还看到了一个地图，说， 过多少年以后他有可能去到达西雅图这边，多少年以后他可能到到就是可能几个月会到达中国那边。我记得当时还是引起了蛮大的轰动的，而且很多国家也不是很支持这个想法。
那我也我当时也是在小学，然后我记得是不是很清楚，我记得是刚才车里说的是因为地震造成的。然后我记得我们学校好像做什么 fundraiser 就可以捐钱去日本，然后我们做什么一个活动真的记得不太多啊。
关于就日本福岛核水污水排放计划你怎么看？日本政府宣布此计划，各国以及各个组织是怎么看待的呢？那在这个问题之前我先提供一点，就是之前就是日本的做法。那日本做法是打算说从在2022年把这些全部用完，清除这些核废水到太平洋及周边的海洋了。那当时就是有一个绿色和平组织指责了日本政府，说已经处理过的核废水给外界造成的印象中污水中只含有一种放射性物质，但是各就是包括这个组织还有各就是其他国家的相关人士说，他们就是说不仅会影响到就是周边国家的环境，还会对渔业造成影响，因为核物质它对人放射性很大，它对就是海里的一些生态啊影响也会很大，包括说消费他们渔业团体他们说消费者会拒绝购买来自排污水区的渔产品。那还有另外一波科学家认为说这些污水很快将在浩瀚太平洋中稀释，因为太平洋是非常大的，它那些污水有可能没有特别多吧。那他们觉得对人类和动物健康构成的风险都很低。那就是当时就是有两个说法，但是我身边的人或者是说大部分人我了解到的还是更加担忧说如果排放到太平洋了会对我们吃的鱼啊或者是对周海洋环境会有影响吧。所以就是当时还是说除了一群科学家他们认为说因为太平洋特别大，然后排放这些不会造成特别大的影响。那就是另外一边就是像应该是像更偏向于我的想法吧，就是我会担心会有这些污染会对人类造成就是影响。那我还是不是很喜欢说它去排放到太平洋里的，因为核泄漏这个事件，日本福岛这个核泄漏事件虽然不是因为他们失误所造成的，但是我觉得日本还是需要就是说负相应一份责任，说排放到把这个污水排放到太平洋里，我觉得不是一个特别负责的一个行为吧。还有就是在他们打算说排放核污水的以后，他们又产生了一次泄漏，所以我比较担心说以后会不会一直它有核泄漏这个问题。虽然说这次它排放核废水可能很少，但是之后也不是就是这个核泄漏也不会确定说一定就没有了，我排放这些核废水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不是很支持他们的做法。然后我也不是很 理解说日本政府做这个想法，它到底是为了什么。那好，那从日本福岛核电站带回到现在，那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虽然普京暂时不会使用核武器，但是战争发展下去，如果更多国家参与进来，也是会有这个可能的。虽然这个可能很小，但是也不是没有。那美国作为普京使用核武器的一个重要国家或者是一个目标吧，如果核武器投放到西雅图，我们怎样尽最大可能保护自己？首先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刚才也没有提到说核泄漏核武器的影响到底有什么。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照，就是一个表格吧，就是它上面写着直接对人会，就是它排放到空气里，它会直接对人造成影响。再有就是它如果到泥土里，它会那个，就是动物或者植物它都会吸取这个土壤里的这些物质，它才能生长嘛。所以动物然后还有植物里面它们都会有。然后再有就是人们会吃就是动物啊，或者就是肉啊，牛肉啊，或者平时我们吃那些还有蔬菜之类，这个也会造成影响。然后泥土里的像就是它在空气的也会直接对人造成影响，不经过植物和动物这个就是中间吧。那我觉得如果说真的有一天投放到西雅图图的话，如果突然投放到西雅图，我们可能没有什么改变的办法吧。但是如果说我可能一天之前知道，或者是几个小时之前知道，我还有时间可以去做一些措施。比如说如果我知道他是要到市区还是到哪个地方的话，可以就是离他远一些。因为离得远一些，他虽然还是会受到核武器的影响，我觉得影响肯定是不如说你就是在投放这个地方，你一直在那边待着受到影响要大。所以我觉得就是当时一个办法就是如果你知道他提前几个小时或者是有提前一天知道他要投放到西雅图的话，你可以尽量的去远离这个西雅图市这边吧。然后再有就是因为这个如果一旦核武器投放到了这个区域的话，如果它是非常厉害的核武器，那它当时有可能就会造成植物啊然后动物啊直接就死亡，包括人。那我觉得还是要储备好一定的吃的的，因为像那些罐头啊之类的，因为新鲜的如果说非常严重的话，肯定是当时是不可以再吃的。所以我觉得储备好足够食物，然后尽量远离这个地方，也是算最大可能保护好自己的。那在节目最后有没有嘉宾想要就是简单的来分享一下？
那我知道如果有核武器来的，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可以避免吧，是可能因为它周围是几公里是会把全部东西都毁灭吧，然后它那些radiation 也会就是有比较远，就是会去到很远的地方但是如果真的可以怎么防止，可能就是不知道，就是好像你去那些你去牙医的时候，你带那个有 lead 的这个一块布，然后就是防止那些 x-ray 那些 particle 也一样的道理，可能就可以买件衣服吧，或者在一个这个 lead 是什么旧冰箱里面躲吧。
我觉得如果真的要核武器攻击西雅图的话，没有办法怎么样防御的，要么就搬走，要么就就是说如果真的花很多钱的话，估计可以找个地方自己造一个那种地下的安全室，但是不然的话就必须要搬走，其实没有什么其他办法，因为核武器是目前最厉害的武器，基本上是科技再高也没办法避免，所以也没有什么好说的。我建议的话就是如果真的有这种可能性的话，就要搬到一些比较偏僻的，他们就是对美国没有什么太重要的地方，这样俄罗斯就不会轰炸。
谢谢各位今天的分享，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欢迎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节目。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